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首都发生2起爆炸，至少炸死46人。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纵深挺进。另外，专家学者为您分析，在中国的重压之下，韩国为什么还要引进萨德系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六，叙利亚首都发生2起针对宗教场所的爆炸，至少炸死46人，炸伤120人。现场的图片显示，几辆旅游巴士的残骸和血迹斑斑的眼镜、鞋、手机和轮椅。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什叶派寺庙进行过类似的袭击。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大马士革星期六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巴萨吉尔地区，那里有吸引世界各地朝圣者的几个什叶派的陵墓，朝圣者当时正聚集在一个汽车站的旁边，准备参观一处附近的墓地。伊拉克外交部说，大部分死者和受伤的人都是伊拉克人。叙利亚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沙尔说，这次袭击的目标是每个阿拉伯国家的朝圣者，唯一的目的就是大开杀戒。炸弹爆炸在阿萨德总统的大本营大马士革很少见，不过那里的什叶派殿堂经常成为基地组织以及叙利亚和邻国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袭击目标。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星期天正在向摩苏尔西部纵深挺进，夺取依然被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占据的阵地。伊军总参谋长萨德少校对法新社说，摩苏尔西部大约1/3以上已经被伊军控制，星期天可以从远处看到摩苏尔上空的硝烟，并不断听到爆炸声。2月19号，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向摩苏尔西部地区推进以来，美国和伊拉克指挥官一直都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试图守住他们这个遭战争蹂躏国家最后一处重要地区城市地区，抵抗很顽强。美国为首的联军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顾问人员，在摩苏尔进攻行动中帮助伊拉克军队。去年10月17号进攻打响之后，伊军在今年年初重新夺回该城东部地区，大批的平民逃离摩苏尔地区的战乱。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堪培拉当局这个星期证实，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跟印度尼西亚一道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的计划，但是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说，中国的行为将促使地区国家之间增进防务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寻求跟印尼合作，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这并不包括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上个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对媒体表示，印尼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条件下，与澳大利亚一道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这一言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南端印尼所称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引发印尼的强烈不满和两国关系紧张。佐科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时，与特伦布尔总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但没有提到澳印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说，堪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也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对澳中关系的冲击。沃茨说，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项关系，他不希望让澳中关系错位，不视中国为对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尽管澳大利亚目前不打算跟印尼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女士认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讨论。福特女士说，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看来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担心驱使了一些东盟国家考虑如何更多的合作，考虑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增进关系。美国称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畅通无阻，并不断派军队单独在南中国海海域巡航，同时寻求地区伙伴在这一海域共同巡航。中国指责美国是外来势力，不应干涉地区事务。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沃茨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行动。沃茨说，我认为地区国家要自己领头，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不应等待美国采取行动然后跟在后面。沃茨说，除非南中国海的国际航道被阻挡，澳大利亚不会向南中国海出兵，但会在不激化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跟伙伴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再次强调，中国对韩国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中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的态度。他表示，引进萨德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韩国的做法既损人又害己。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抗议的同时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让韩国最终决定引进萨德。他们还指出，中国在制止朝鲜核问题上出力不够，而且对韩国的经济制裁只能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中国人大记者会时再次强调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态度。王毅说，中韩建交25年，双方应共同维护互利的大局，引进萨德是目前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不仅有违为邻之道，而且有可能使韩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韩国不应该再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3月6日，在朝鲜发射了至少4枚弹道导弹之后的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的第一部分。据报道，萨德系统的其他相关设备将在1到2个月内全部抵达韩国，因此有观察认为，萨德最快将于今年4月开始服役。除了外交压力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反制。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要制裁韩国，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已经号召民众抵制韩货。在中国境内，超过半数的韩国乐天玛特门店停业，甚至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抵制乐天。乐天之所以首当其冲成为中国民众报复的对象，是因为乐天同意韩国政府征用该集团高尔夫球场作为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部署地点。另外，韩国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2月份，中国据报拒绝了一些韩国航空公司申请加入两国之间的包机航班，并下令中国旅游经营者停止提供韩国的旅游。除此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一些演艺公司进行报复，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指责和报复韩国的同时，也应该反思韩国决定引进萨德的整个过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应该是对中国不愿意对朝鲜做出限制感到失望。
I think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the original decision back in the, about a year ago.
我想我们应该记住最初做这个决定的背景。大约在一年多前，2015年9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参加了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仪式。虽然此举遭到韩国国内和美国的反对以及批评，但是他还是去了，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会支持限制朝鲜，让韩国更加安全。
布瑞哲说，2016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朴槿惠非常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谈朝鲜问题，但是习近平选择让朴槿惠等了很久之后才通话，而且在通话中，习近平也没有提起朝鲜的问题。布瑞哲说
：“So, I think this led President Park to decide that.” Whereas previously they had not made a decision to have THAAD deployed, that now she has.
朴槿惠最初没有决定是否要引进萨德，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选择。很显然，中国没有给予他他认为很有必要的支持。我想，如果习近平当初在第一时间与他通了电话，鼓励和支持他，并让他觉得他与他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进行今天的讨论。
布瑞哲认为解决萨德问题要弄清问题的核心，他说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关键，萨德只是一个问题的症状，只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这个问题是朝鲜，不是韩国，也不是美国，问题是朝鲜以及他们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政策。但是中国的经济威慑对韩国会有效吗？毕竟中国曾经用各种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最终按照中国的意志行事。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博瑞哲说，韩国的情况应该不同，部署萨德对韩国来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韩国政府知道引进萨德会令中国不满，但是保护国民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反制措施只会伤害韩国人民的感情。他说
But I think generally between friendly countries, economic coercion is not a good idea.
就像我说的，在友好国家之间用经济威慑不是好办法，威慑不是推进合作的办法。我前面说过，这些战术只会进一步令人质疑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不过他也提出，目前正值韩国的选举年，现在还不能知道韩国新总统是否会改变这个政策。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近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北京要求韩国停止部署萨德是大国对小国的霸凌。他在文章中写道，北京实际上是在要求韩国在面对上升的核导弹威胁时继续保持无防卫的状态，让自己毫无庇护，这是令人震惊的最后通牒。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受到外力威胁的国家安全向另外一个国家投降。凯利继续写道，当事态的发展大体都支持韩国的立场，朝鲜的导弹威胁如此的明显，而韩国的防卫如此薄弱，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韩国做出要求，只是体现了中国的厚颜无耻。中国针对萨德的要求如此的荒诞，只能被解释为是大国针对首尔的霸凌行为。中国认为萨德的部署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但是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在《国家利益》杂志上说，中国对萨德的担忧应该不成立。他说，第一，中国知道萨德对中国的战略部队应该不怎么有效；第二，就算没有萨德，美国照样可以用卫星等手段监控中国的各种导弹活动，萨德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在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栏目采访时说，中国反对萨德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他说，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希望在美国东北亚军事同盟内找到突破口，韩国就是一个突破口，是希望把韩国拉出美国的军事同盟，和中国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态势。现在韩国重新回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中国损失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方面，而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丧失了韩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单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乐天集团2月28号同意就萨德系统部署换地之后，中国各地有民众在官媒和共青团网媒的鼓励下发起抵制乐天及韩国的各类行动。而最近网上流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某地一所小学的几百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发誓拒绝零食、抵制乐天，作为从我做起的爱国宣传教育，令外界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一周来，网上中国各地抵制乐天和韩国的消息、图片、视频和文字等层出不穷，韩国乐天陷入中国所谓爱国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不过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一段小学生集体发誓抵制乐天的视频3月8日在网络流传。视频显示，据称是北京一所小学的几百名小学生在礼堂内举起右手，各个握拳，大声读出大屏幕上的拒绝零食、抵制乐天、爱我中华、从我做起的誓词。而台上有教师拿着麦克风鼓动说，少买乐天的零食，也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抵制乐天。这段约10秒长的视频引发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和网民热议。尽管有人表示支持学校的做法，称爱国要从小做起，不分大小，但多数人认为不妥。有人批评将外交层面纠纷带入小学，小学生年纪太小，难以了解和判断萨德事件的前因后果。校方强行让学生宣读抵制口号，就是洗脑、煽动儿童、毒害学生、培养民族仇恨等等。更有网民直斥这种政治洗脑教育太邪恶了。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中国教育部监督举报热线，接电话的女士要求记者联系西门斯，而西门斯的一位男子在听到美国之音几个字后立即挂断电话。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杨恒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要是不看这段视频不敢相信，会以为是电影或电视神剧中的情节，完全是文革时代政治洗脑的模式。他说，
看了之后非常震惊，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搞段子，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儿。我觉得非常震惊，应该不是统一的行动，应该是某些地方的人脑袋进水了。这个视频上了网上之后，没有一个人不看了说是脑子疼。当然，我知道这个校长是文革过来的呢，还是说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他做的这件事儿，基本上是40-50年前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敢言的前北京市人大代表吴清星期四表示，学校尤其是小学，应该专注培养孩子要正直、讲诚信、守承诺和敬畏生命。根本不应该对小学生进行视频中的政治洗脑宣传，还沿用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当局一贯的做法。他说，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根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教育部门的实务。教育最重要就是要培养孩子从小懂得爱，爱就是责任，懂得交朋友、合作、协作、敬畏生命、热爱生命，而且说真话。
吴清表示，国家间的外交纠纷应当由外交部门妥当处理，人民之间则应致力于维持和平友好。吴清回忆道，1946年，当9岁的他，随同父母、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大作家冰心前往日本后，曾将对日军侵华的愤怒发泄到日本小朋友身上，组织同伴用脚踏车冲撞，结果被冰心批评。吴清说，母亲开导他，那些日本小朋友是无辜的，与战争没有关系，即便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反对战争的，因此要将他们同发动战争的政府分开。吴清表示，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雇佣了数万人，如果他们因为乐天遭抵制而关门失业， 如何养活自己、孩子还有父母。他说，
对呀、啊，那就失业了，他没有收入，他怎么去奉养老人跟孩子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这种错误的冲动的做法，非常的愚蠢，非常的低级。
据韩联社3月8日报道，在中国境内的99家乐天玛特超市中，被以消防安全等理由而勒令停业的至少已达55家，超过半数。乐天集团在中国大陆经营零售、电影院和酒店等，有近120家分店，员工2万多人，2016年的营业额超过26亿美元。2月28日以来，一些城市出现抵制乐天玛特超市的情况，政协、人大两会开幕后，抵制有所增多，但基本上规模不大，主要发生在辽宁、江苏、河南、安徽等省市，而北京和周边城市由于两会期间的强力维稳措施，当局暂时严禁围堵。近年来，中国由于同日本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的主权争端，以及同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先后发起抵制过日货、砸毁日系车辆，以及抵制苹果手机、麦当劳和肯德基等美国连锁餐饮店的风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天早上，荷兰防暴骑警和数百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这些支持者是在荷兰拒绝一位土耳其部长进入荷兰，并驱逐另外一人之后发起的抗议活动。在冲突爆发之前，有大约2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土耳其领事馆外面，以表示他们对阿尔多安总统领导的安卡拉政府的支持。阿尔多安正试图推动通过下个月的全民公投，以扩大他的权力。午夜后不久，警方开始强迫示威者从领馆附近离开。据法新社报道，包括骑警在内的防暴警察使用武力逼退人群。鉴于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公投竞选活动的声浪日益的高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乘坐的飞机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着陆。阿尔多安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谴责，他指责作为土耳其合作伙伴和北约盟国的荷兰是纳粹的余孽。在遭到荷兰政府的拒绝之后，恰武什奥卢说，土耳其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来反对荷兰。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不久，一名携带背包闯入白宫院子的男子被捕。他翻过总统官邸周围的围栏，美国特勤局人员抓住了这个人，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当局说他是乔纳森·特兰，26岁，来自加州。川普总统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任何影响，他说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年轻人。美国特勤局发言人马丁·莫尔兰星期六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他们检查了他的背包，没有发现有害物质。在对白宫的地界进行全面的搜查期间，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忧之处。那名闯入者对逮捕他的警卫人员说，他是总统的朋友，应约约好了见面。莫尔兰说，他们对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全面通报了这件事。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当时在白宫，但是没有任何的危险。他星期六告诉记者，他已经及时得到了报告。他发推文说，特勤局昨晚干得非常棒，我很感激。特勤局没有说闯入者动机可能是什么。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确认，这个人过去没有犯罪记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抗议达喀他输油管线的活动还在继续。上星期五，数百名在白宫附近的人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达喀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工程，并且呼吁 尊重原住民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美国数十个印第安部落的几百名示威者今天在白宫附近举行游行，抗议正在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上午十点，抗议者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总部集合，手举标语，高喊口号，一路游行到白宫。利恩苏族部落的首领呼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他在声明中指出，必须反对不公正，原住民不能再继续被牺牲来成全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本周二，一位联邦法官拒绝叫停达科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建设工程，这意味着最早在下周输油管线就可以投入使用。利恩苏族和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一直试图阻止管道建成，他们认为这威胁到部落保留地的自治、宗教自由和水资源供应。最后这一段备受争议的管道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里的一个水库的地下。川普总统曾表示，建设达科他输油管道可以创造28000个工作机会。今天是这为期四天抗议活动的最后一天。本周一开始，抗议者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搭起圆锥形帐篷，建立象征性的营地，举办文化交流及讨论活动。这次的抗议活动由印第安人利恩苏族部落、土著环保联盟以及原住民组织者联盟共同发起，目的是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提高公众对印第安人社会问题的意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号将对中国进行访问，成为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外界猜测，蒂勒森此次访华也是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尽早举行高峰会晤做准备。美国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举办阳光之乡式的首脑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执政后，美中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波折之后开始重回正轨。眼下外交分析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与习近平将在何时以及在什么场合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蒂勒森国务卿3月中旬访问日本和韩国后，于3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预计他在访华期间会讨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晤的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在国务院工作30多年的前资深外交官卜道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蒂勒森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副国务卿、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情况下，仍然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进行访问是非同寻常的。
He will, I'm sure, talk about all the existing outstanding issues and begin.
我确信他会讨论美中双方现有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开始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搭建桥梁，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的出访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他能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这将是另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在卜道维看来，习近平只有在确保不会有任何让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才会到美国来访问。
It could be on the trade front. It could be unpredictable tweets from the president.
有好些可能让他感到很尴尬的事情，这可能发生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总统难以预测的推文，也可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在中国被看作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蒂勒森的这次访问如此重要，因为习近平要来的话，他要确保访问进展顺利。因为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倾向于让外国人向中国磕头。
不过，这位前美国外交官指出，习近平2013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不久，就在加州的阳光之乡的安娜伯格庄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非正式的高峰会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也能够以阳光之乡的模式举行高峰会晤。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At that meet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Obama talked a lot about
在那次会晤上，习近平与奥巴马谈论了很多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愿景、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以及希望避免的事情。他们还谈论了美中关系如何对实现他们的执政目标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对于维护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的私交。
卜瑞哲认为，如果川普与习近平能够获得奥巴马与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会晤所达成的成果，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好事情。 美中两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对于确立个人关系的基调、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是两国近期要做的最为紧迫的事情。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川普这位非常重视私交的总统来说，能否与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建立了这种友谊，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而没有这种私交的话，任何小事情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的争斗。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9号发布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回应美国在那之前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有美国人权事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希望帮助美国改善它的人权状况，而是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且增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这份人权事迹约1.6万字，其中指出美国目前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枪支泛滥等问题。报告中写道，事实说明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自由女神背后不绝于耳的枪声，越演越烈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闹剧，使自称的人权卫士以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编造的人权神话。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表示，中国这份揭露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的标注显示，里面的数据大多来自美国学者、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讽刺意义。他说，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in its own re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ites U.S. entities that have the freedom to criticize the U.S. government.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使用那些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实体的数据，而同样的机构在中国却没有自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有些讽刺，间接暴露了中国缺乏自由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6天前发布2016年国别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境内因参与维护公民和社会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遭受打压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有所改善。库克说，美国的人权报告仔细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的书写方式、用词以及其中提到的关注点，似乎看起来更像是在抱怨美国政府。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美国和欧洲不少民间人权组织都会发布自己的人权或自由报告。库克表示，其中很多这些报告会批评美国政府，并谈及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缺失，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他说，
I think this become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omestically.And for certain other all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我觉得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的一些盟友来说是个有效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这加强了反美情绪，维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们可以说，你看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对我们的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之后，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的敏感科技，跟美国政府进行和解，同意缴纳高达11.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起诉讼的办法， 而中兴遭罚，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 11.9 亿美元，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共计罚款11.9 亿美元，其中8.92 亿美元立即缴纳，其余3亿美元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宣布了这项消息。塞申斯表示，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仅仅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说，此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中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他说
This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对于中兴公司的动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的举措。我想这与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过去美国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你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可是这起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
他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项操作是非法的。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4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克迪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此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也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额罚款。克迪瑞说，
中兴通讯、汇丰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在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那么罚金将大幅减少。但是中兴通讯欺骗了美国调查人员，误导了他们。
中兴通讯于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5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它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克提瑞教授说，为期5年的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如此大笔罚金，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和通讯公司发去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购买了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它转入伊朗，代价会非常严重。
这些公司他们最注重的就是收入，如果你拿走了收入的一大块，那么他们也必然会改变做法。
根据中兴通讯网站的信息，中兴新设立了出口和归关职位，发布了经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的新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且开始对员工进行出口管制培训。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多个在台湾的藏人组织、台湾人权团体星期六的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台湾朝野立委也到场声援，表达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在星期六的藏人抗暴58周年纪念晚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1959年非法占领西藏之后，估计已经造成100万藏人死亡，98%的藏传佛教寺院遭到摧毁。
即使在今天，拉萨人存在着大规模的军事戒严。今年3月30日，前辆军营卡车载着5000多名的军人，在拉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藏俨然就是一个军事战区。
达瓦才仁还说，尽管面临更多和持续加重的镇压，从近年来145名自焚藏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真心的诉求，就是西藏的自由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可以返回西藏。1959年3月10号，西藏拉萨出现万人示威活动，并演变成全西藏境内的抗暴行动，不过却遭到中国政府的镇压，并迫使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长期关注西藏人权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表示，流亡藏人来台以及藏人在台合法居留等问题，目前都已经逐渐获得了解决。
我们会努力的把台湾推向成为一个对国际人权、对西藏自由运动都非常友善的一个正面价值的一个亚洲国家。我相信一个这样子的，像台湾这样子愿意拥抱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的这一些朋友，一个这样子的小的岛国存在于亚洲是非常重要。
林昌佐委员还指出，在更多朋友支持加入声援西藏争取自由之下，将可以实现达赖喇嘛希望西藏更多年轻人与台湾交流的愿望。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表示，台湾要做好自己的转型正义之外，也要持续关注西藏受到压迫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展现我们更包容，我们更自信，我们更能够协助社会全世界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无差别，不管是性别、不管是阶级、不管是族群的一个平等待遇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姚文智委员还说，希望早日看到流亡藏人努力达成的目标，他也会在立法院内支持相关的法案。尽管天气湿冷，大约200名在台藏人及支持群众参加了这场纪念活动，并以唱西藏国歌、手拿烛光夜行、烟供传统仪式来传达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悼念自焚的藏人。除了纪念晚会之外，相关单位稍早还透过游行以及骑自行车等方式唤起台湾民众关注西藏争取自由、民主及独立。西藏流亡政府指出，去年西藏自治区发生了1446件拘留案件以及1793件起诉案件，显示中国政府以惩罚犯罪作为广泛镇压藏人的借口。大赦国际在2015及2016年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限制越来越严苛。自由之家2016年的报告将西藏列为叙利亚之后第二大政治权及公民权最不自由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已经毕业的中国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因为涉及间谍活动，几天前被台湾当局逮捕。在台海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僵局未解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案子可能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有美国专家评论说，面对中国意图以各种方式取得有利情报，台湾面临的反间谍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到台湾就学，2016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气管系研究所的29岁辽宁籍男性周鸿旭，因涉嫌发展组织工作，试图收集公务机关情报，星期五被台北地方法院依违反国家安全法裁定收押禁见。有媒体说，台湾调查局称周鸿旭接受国台办指示，以读书名义到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五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了解案情的内容，但对于台湾有关部门指涉国台办，纯属蓄意捏造、制造事端。马晓光还说，在台独势力大肆宣传大陆在台情报渗透严重之际发生此事，背后动机令人怀疑。他说，台湾先是干扰两岸正常校际交流，如今又在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身上做文章，只会进一步伤害两岸教育交流和同胞感情，恶化两岸关系。不过，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黑考特说，中国传统上喜欢利用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收集情报资料，这对美国或台湾这种自由社会的确是一大挑战。黑考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即便是只有极少数留学生到美国或台湾，中国无论如何都是赢家。因为如果你对那些单纯要来学习的好留学生有怀疑或敌意，那么他们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们不受欢迎。美国或台湾是一个有敌意的地方，那不是一个好信号去传递。
但另一方面，黑考特说，对于一心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中国来说，台湾不但对中国留学生开放，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游客和商务人士，因此面临的反间谍挑战尤其巨大。黑考特说，
如果你对他们开放和欢迎，而他们的目的是要从事间谍活动，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渠道达到目的。所以这的确是自由社会在欢迎大量海外学生时必须面对的挑战，尤其是当这些学生是来自意图利用其中少数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国家时，这基本上需要非常好的反情报工作。
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因涉及共谍案被羁押，是否影响到台湾与中国学生交流的问题，台湾陆委会说，开放中国学生到台湾求学的政策维持不变。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说，钟鸿旭一案已进入司法程序，陆委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台湾政府开放中国大陆学生到台湾就学，是希望促进两岸青年相互认识与了解，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个政策维持不变，但大陆学生在台湾就学期间也应该遵守台湾法令，以学习为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苏联的崛起。在苏联时期，这个日子被认为是人民革命的诞生而受到广泛的纪念。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大多数的俄罗斯人现在将其视为十月政变，他们对 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联帝国也是心情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苏联的宣传将攻占沙皇东宫作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标志。宣传中，成群的人从皇宫广场冲进来，翻越大门，跑上这段阶梯，攻占东宫。事实上根本没这么回事。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皇宫的大部分区域都被辟为医院，用于照料伤员。在沙皇被推翻后，仅仅掌权几个月的临时政府领导人被揪出来逮捕。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说自己是一场政变，革命这个词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二月革命和十月政变，我们现在是回归以前的说法。布尔什维克之后处决了皇室，也就是罗曼诺夫王朝，并将他们的行动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更多的俄罗斯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群伺机而动的事权之辈。
他们选择了某个学说并加以执行，因为他们想夺权，他们对别的都不感兴趣。
批评人士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在一个农奴制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平等公平的环境，但是当代的俄罗斯人认为之后发生的杀戮是一场灾难，并且质疑那场流血有多大的必要。
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苏联政府在20世纪做的事，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一些灾难性的片段，在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国际政策领域都有成果。
苏联的宣传不再规定俄罗斯人一定要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在100年前发动的那场政变。人们虽然质疑他们的动机，但是很少有人会怀疑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为苏联的诞生奠定了开端。美国之音施瑞福圣彼得堡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据德国媒体报道，在世界共产党人尊奉的祖师爷马克思2018年诞辰200周年之际，中国准备向他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市赠送一座6米多高的马克思雕塑，但是这份礼物在当地引发争议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特里尔市政府近日在当地竖起了一个与雕像尺寸相同的木板模型，以消除民众的疑虑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德国媒体《人民之友报》报道说，中国2年前曾表示希望赠送特里尔一座马克思雕像，但是一些当地官员认为雕像太大，太社会主义，而且当地政府在没有事先咨询议会或民众的情况下，就在当地一处广场架起了雕像支架，也引起一些市民的不满。旅居德国的评论人士苏雨桐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了解，在当地民众中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并不是很多，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么一个大型雕像是否和城市的风貌以及其他历史景观相匹配与协调。
首先是从审美，这样一个高达6.3米的马克思铜像和我的城市是不是匹配，然后他们觉得在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在他们的生活里边，这样一个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他们最看重的价值，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和谐、美和历史等等，他认为比如说他们这个城市古罗马城门呢、或者是他们有非常著名的修道院，圣马蒂亚斯修道院，这才是真正的有历史感的这样的景点，而不是一个庞然大物伫立在这儿。
6.3米高的马克思雕像的创作者和赠送者是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维山。德国之声的报道说，特里尔市长赖博对雕像非常喜欢，认为风格不同于人们以往看到的斯大林风格的马克思形象。媒体所报道的在计划中的雕塑放置地点树立与雕像尺寸相同的木质模型，让市民实际感受雕像的效果，正是市长试图说服市民接受雕像所做的努力。人民之友报报道说，在雕塑模型展出后，许多当地人在路过时都会拿出手机拍照，并表示没有想象中的大，也没有感受到来自社会主义的压迫感。但是德国之声采访的一位市民仍然认为雕像太大， 另一位市民则指出，雕像来自没有新闻自由、人权状况糟糕的中国。有关雕像的争议也引发德国包括《世界报》《焦点周刊》在内的多个主流大媒体的关注。苏雨桐说，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来看，民众的反对声仍然比较大。这位旅居德国的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国艺术家吴维山向特里尔赠送马克思雕像一事上，还应当审视中国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定要把这样的事情放置到中国不断的在拓展的海外大外宣上边来，包括在艺术上，包括在媒体上，都不停地输入一些东西，那这些民间背后还是有政府的影子存在的。
人民之友报报道说，马克思好友另一名共产主义理论家恩格斯的故乡伍伯塔尔在几年前也收到过中国赠送的恩格斯雕像，现在雕像放在当地的一个公园内。特里尔是否会接受马克思雕像，以及雕像会被放置在哪里，市议会将于3月13日做出决定。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劳尔卡斯特罗的威权统治下，古巴人民继续遭受严重的人权践踏。根据美国国务院最新人权报告，主要的侵犯人权包括剥夺公民推举自己政府的资格，以威胁、人身攻击、恐吓以及由政府组织的暴力性反示威活动等方式打击和平异议者，并采取骚扰和拘押的手段阻止公民自由表达与和平集会。古巴仍在持续进行的侵犯人权做法包括恶劣的监狱条件、选择性起诉、拒绝公正审判和履行限制等。警察和安全官员继续利用短期羁押，有时是暴力羁押，来阻止独立的政治活动或自由集会。这类羁押通常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独立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古巴人权及国家和解委员会的记录显示，到2016年年底，共有9440起羁押发生，而2015年这类事件为8616起。人权团体白衣女士等人权组织报告，古巴当局为阻止示威，每星期都羁押人权活动人士。古巴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古巴爱国者联盟的报告也显示，短期羁押的数量在增加，对政府进行非暴力批评的人士受到长期监禁。这种情况尽管比较罕见，但的确存在。2016年12月，古巴爱国者联盟公布了一份古巴全国的政治犯名单，名单上的46名政治犯因为据报道的和平抗议或者集会，服刑期都在一个月以上。古巴当局对私人通讯进行大量的监督和审查，侵犯个人隐私。古巴政府没有尊重言论和新闻自由，限制使用网络，继续对传媒垄断，限制学术自由，以及维持对未注册宗教团体聚会的某些限制。古巴政府拒绝承认独立的人权组织，或者拒绝他们得到合法活动的许可。此外，政府继续阻止从业人员组织独立的工会。在上级的指示下，大部分侵犯人权的事都是古巴政府官员干的，而这些侵犯人权的官员却能逃脱惩罚。这种情况在古巴继续普遍存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人权问题是美国利益的组成部分。他说，上述报告的出台凸显了我们对世界各地所有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承诺，其中也包括古巴人民。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